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5月21号，公元2012年7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启程访问克什米尔藏人穆斯林居住区，拉萨自焚藏人达杰不幸过世，西藏道府和全球藏人庆祝达赖喇嘛生日，中共大肆开采严重破坏藏人生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北部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访问当地的藏人穆斯林和拉达克佛教信众居住地。此外，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尊者再次呼吁中共调查藏人自焚的真实原因。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访问克什米尔斯里纳嘎筹备小组组长纳瑟尔·艾哈马特向本台介绍说，应查谟克什米尔邦旅游部部长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新德里的访问后，本月12号将以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嘉宾的身份抵达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纳嘎，展开24年后的首次访问，出席由当地穆斯林藏人社区和学校特为尊者举行的欢迎宴会。届时，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也计划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另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藏文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7号离开达兰萨拉，前往印北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纳嘎，展开了对当地藏人穆斯林居住区和拉达克佛教寺院的参访活动。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18号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几天休假后前往拉达克桑斯嘎地区向信众传法，当地各大宗教的领袖和民众已准备将隆重迎接尊者的到访，随后将在拉达克首府列城继续向信众传授佛法，直到下月10号。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6号在接受印度教徒报的采访时，针对自焚事件指出，回答这种非常政治化的问题时，自己保持中立。尊者指，若发表正面的评论，中共会立即指责自己，但若做一些反面的评论，又会使自焚藏人的亲友们非常难过，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尊者再次呼吁中共当局对自焚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不要假装自己的治藏政策没有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5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点火自焚后被军警强行带走的自焚藏人达杰，据说7月7号不幸过世。5月27号星期日下午，两名年轻的藏人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前进行自焚，其中来自安都甘南州下河县博拉乡藏人托杰才丹当场牺牲，而另一名来自西藏安都阿坝县藏人达杰被军警带走后一直下落不明。据自由亚洲台藏语部报道，自焚藏人达杰于本月7号在拉萨色拉寺附近一家军人医院中牺牲，终年25岁，是西藏安都阿坝县求吉玛乡索日玛村人，父亲叫洛德，母亲叫谢杰。达杰是家中6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立刻封锁现场，网吧和手机信号等所有通信渠道被严加管制，还曾禁止外国游客到拉萨，随意拘捕两名自焚藏人打工的饭店老板和相关人士，强行驱逐居住在拉萨的安都和抗区的藏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抗区甘孜州道孚县的僧俗民众不顾中共军警的严厉管制，举行维桑和赛马等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7周岁诞辰日。此外，居住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地的流亡藏人隆重庆祝尊者华诞。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僧人雅马次仁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西藏康区道孚县僧俗民众每年7月6号到当地马钦本拉圣山举行隆重的卫桑和树立经幡等佛事活动，庆祝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但本月6号尊者的生日当天，中共政府增派大批军警全面封锁马钦本拉圣山，禁止任何人在这座圣山上举行佛事活动。雅马次仁表示，道孚县僧俗民众被阻止到马钦本拉圣山后，纷纷在各自乡镇和村庄中搭起帐篷，利用3至7天不等的时间举行卫桑和赛马等喜庆活动，欢度达赖喇嘛尊者77华诞，但没有被阻拦。雅马次仁继续表示，道孚县扎嘎曲林尼姑寺尼姑和道孚尼措寺僧众也于本月6号分别在寺院中供奉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喇嘛的法像，举行祈福法会和卫桑活动，欢庆尊者诞辰日。据介绍，2011年7月6号道孚县尼措寺和扎嘎曲林尼姑寺僧俗的带领下，当地民众在马钦本拉圣山举行隆重的卫桑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6周岁诞辰日，随即遭到中共军警的严厉打压，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和法治教育，切断水电和通讯长达一个多月，使西藏僧尼的日常修行和生活造成严重破坏。此外，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佛教信众和藏人等500多人于本月6号下午聚集在奥林奥德市会议大厅中，演唱西藏和俄罗斯歌曲，举办西藏历史与唐卡展览，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这也是在布里亚特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庆生活动。同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图瓦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蒙古国信众和藏人纷纷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尊者77华诞。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和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欧珠多杰，以及数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本月6号向比利时国宝尿铜穿上了袈裟，并沿着布鲁塞尔大街举行巡游活动，表演西藏传统歌舞，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拉达克流亡藏人也于本月6号举行隆重的庆祝尊者诞辰日活动。西藏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拉达克自治区主管仍增白巴、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小组组长白马炯乃等出席了庆祝活动。
中共当局在西藏安都同德县以修建水电为名，大肆开采矿产资源，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当局放任中共商人在西藏首都拉萨修建商业广场，抽取地下水，威胁到了当地古建筑及民众的生存安全。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境内一位藏人本月8号向本台驻英南记者透露，两年前中共当局对外宣称要在西藏安多马庆县和同德县的交界处，离拉加寺3公里远的地方修建一个水电站。从那时起，当局每天都用炸药开山凿孔，当地的雨水减少，人畜经常患上各种疾病。最近民众们才获知， 当局在山上凿了10公里长的隧道开采矿物，当地藏人则被禁止接近采矿地点。虽然当地民众曾多次要求政府停止这一计划，但是没有被受理。这位境内消息人士不顾危险悄悄进入采矿地点，拍下的照片中显示，当地的一座山被开凿得疮痍满目，而这一工程名为马尔党电站项目，由北京新恒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青海华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携手开发。消息人士表示，当局以修建水电站为名，实则采挖矿物，掠夺西藏自然资源的同时，严重破坏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向当地政府多次进行呼吁未果后，希望境外藏人将这一情况披露给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缓解当地的严峻局势。据说目前有2000多名中国工人在当地采矿，而且在结束这一计划后，当局还会移民10万中国人到同德县。另据 BBC 中文网消息，中国当局近日宣布投资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工程于本月8号正式开工。据报道，这个项目的建设地点在距离拉萨市中心大约2公里的地方，由文成公主主题公园、艺术城以及民俗城等组成，一期工程需要3至5年时间完成。据悉，北京当局希望通过用文成公主故事来显示中国与西藏之间的紧密历史关系。与此同时，西藏首都拉萨市民近日通过微博和手机短信披露，中国温州一商人在拉萨修建神力时代广场，因修地下2层，所以抽取地下水近1年，每天抽水数万吨。拉萨居民非常担忧，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无济于事。拉萨市民们担心，这种抽水法会严重破坏广场建址附近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以及策莫林寺等多处古建筑，因此呼吁大众关注此事的危害性。此外，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本月6号声称，平均海拔4000米的西藏高原牧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西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等地，已有超过100万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西藏牧民跃下马背，搬进城镇及周边新房，过上定居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介绍的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杰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山》。
西藏人需要反思，尤其是西藏山区的人民。我们今天不是拉着一匹马在市场上做买卖，而是正在为一个民族的自由而奋斗。任何西藏人都需要明白，排斥自己同胞的行为就是把民族的文化、土地和力量分散出去，进而给自己的敌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像中国政府把西藏的领土以中书县唐古拉山为主，划为东西藏和西西藏一样，令人可怕。西藏不是卫藏人为主的西藏，也不是安多人和康巴人为主的西藏，而是三区人民的西藏。只有这三区人民共同团结，在我们的土地和文化周围，以我们的宗教精神领袖为核心，我们将会获得比以往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团队的力量一旦确定一个目标，就意味着趋向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说存在团队的力量来确定的目标，是等待着团队做出的决定就是成功。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端云介绍的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杰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